我不晓得这个马丁路德是不是看了这一段的圣经，他就发现说真的因信称义是神的心意。那么我想在跟大家今天分享以前呢，真的我愿意再问大家一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默示圣经为了是要建立基督教吗？假如不是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就不从教义的角度来读圣经，我们从一个蛮真实的角度来看。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说，就是其实神他有步骤，有智慧，他让人慢慢能够认识他，知道一条救赎的路。刚刚开始是拣选一群以色列人，给他们颁布律法，就说上帝拣选以色列人的目的是要让他们过一种神喜悦的生活来见证他。就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说上帝定定律法的目的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说日子生活活在世界上是应该这样活的，是这样吧。那么其实这是一个步骤，这是一条路，慢慢走过来，而这条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走过来。举例来讲，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圣经里面记载那么多，我们生活里面应该留意的，我们会不会也有一个想法，也有个什么想法呢？我们就要照着做，有没有？现在问题做不到怎么办？这是一个最大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其实神也知道我们的心，神一方面要把怎么样活出他的荣耀来，怎么样在生活的里面对神对人对物，对不对？对物不能够贪，对人是父母要尊敬，对神要怎么样呢？只有单独一位。就假如我们把对神对人对物从世界里面来看，从许许多多神的心意来看，真的是有一个神的心意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这样活的，是不是这样啊？但是以色列人有一个可惜，至少在保罗的这个时代，耶稣已经降生了，还有一批人，可能还不一定是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也可能是信耶稣的犹太人，就在他的里面给对外邦人的影响，就发现说，就对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就算在传福音里面，还是要他去遵行律法，没有看见说不在律法以外还有一条路啊，在律法以外还有一条路。他如今神的意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当然不可否认了，我们能够按照律法做，这个符合神的意，但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啊，是不是这样？那么另外的一条路是什么呢？另外一条路是代替的路，我不义，但是耶稣基督的义在我的身上，神就看我为义。今天我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一个 apply 的角度，我们来思想的时候，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成为我们的义，这一条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夫妻相处也好，同事啊朋友大家相处也好，我们是不是也只有你做了对，只有这条路啊，你做不对，你就没有别的路啊。就假如我说，假如我们读圣经读的只有教义的话，而在我们生活里面没有给我们一个启迪的话，其实耶稣来到世界上做什么？耶稣来到世界上就让律法以外还有一条路，律法以外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显明神的义，那是什么呢？那是你错我付代价，是吗？这个觉得丈夫十全十美的没有吧？那么好，他就是不十全十美的那一点，让我们的丈夫在他该做的以外还有一个义，是什么呢？真的彼此鼓励，丈夫你做不到，你还有软弱，没有，耶稣就是来代替我们的，我们也给他机会嘛。 耶稣也给我们机会，我们也给人机会，你慢慢看见这样的一个律法以外还有一个替代的义，在我们生活里面都不可缺，每一人都不可缺少，你同意吗？就说就等到你做得到的你才有救，你做不到的你没有救的话，这就是宗教嘛，佛教不是这样吗？你做得到的你就那个嘛，那些这个涅槃，你做不到的就来生不管去，做得像狗以后来生去做狗，对不对？他不他就落到这样的一种的里面去，没有别的路，我觉得没有别的路。但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以后，就让律法以外还有一个律显明给我们看，我觉得这是太宝贝了，太宝贝了。等到有一天我们跟人相处着，跟同工相处的时候，甚至跟同事相处的时候，他按照他应该做的他做不到的时候，还有没有一条路？因为我们信了主，跟随主，在这个以外有一条路，让他怎么样呢？让他开始，就 cover 他好了。我们这样讲嘛，啊，就其实赦免我们的罪，挑担我们的罪，遮掩我们的罪，其实那个意思有很多雷同的地方，只是跟我们讲那个包庇人的罪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当我说我愿意，就当你们愿意说 cover 我的过错的时候，他愿意挑担我的过错，忍受我的过错所产生一个后果，是不是？一个男人做一个任何的决定，对不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蛮冲动的，你们可能很那个哈，至少拿我讲，等到我做一个错误决定的时候，对不对？大妈要不要跟我一起受罪啊？假如是钱财的损失，假如是大妈常常讲，小钱嘛你都是给我决定用，大钱都是你用，你大钱一用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没有小钱了。那比如说，他要 cover 我一个错误决定的时候，他要挑担忍受的，我觉得这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条路。假如耶稣基督的救赎只是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原因，而不成为我们生活里面效法的话呢，福音传不出去，是不是？就说有没有可能主让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代赎的宝贝，而在我们生命里慢慢也谢幕，既然主在律法就是我该做的我做，我做不到我就该死，不是这样吗？但是耶稣在这一个律法以外还有一条写明我们是义的路，就是接受耶稣的代赎。 OK 好，其实难是两方面，一个是我们信了主以后，让人因为我们自己得着了律法以外的义，我们有没有可能跟人相处的时候，让人也能够分享，也能够得着这一个他该做做不到，但是仍然算为他义，因为我们愿意效法耶稣，是不是这样？这个已经是一个难的了，难不难？不容易。但是我觉得不是难跟容易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的问题。第二个，我们生命里面必须要面对的什么呢？我们真有这样的心，对不对？但是那个人不要，就像今天耶稣就都为我们定时都完成这个，但还有那么多人不要，怎么去面对这些人？活该，是不是？下地活该，还是像我们的主一样的，一直还要吩咐人，你们要去传，你们要去见证，你们要去写明神的这个爱。就说我觉得在生命里面来看的时候，耶稣这样一个在律法以外显明神的义，是我们在生活里面也必须要走的一条路。而且当别人开始愿意像耶稣一样来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是觉得很感恩呢，还是觉得很讨厌？你们说啊，当一个人愿意像耶稣一样这样对待我们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喜欢还是我们真的不要？不要就得不着，要就得得着。而这条路圣经里面讲是什么呢？就说 其实在这样一个在律法以外的义，在圣经里面，律法跟先知早就把它显明出来了，在圣经里面，神的启示的里面，早就把这样一条路显明给我们看了。从创世纪都有嘛，杀了牲口，上帝给亚当夏娃做了洗衣嘛，是不是这样？就这样一个救赎。这一次我们到北卡去的时候，没想到我们没有到北卡以前，有人想要从亚特兰大过来看我们，在到那边太远，他们就想在中间地方叫 Charlotte 那个地方，在 Charlotte 地方，所以呢，他们就推荐我们，所以别人就要我们说去奉献。我们在 LA 还没出发进去，人家打电话来，我们也不认识嘛，就是哎呀，我们这次去看亲戚了，真是对不起了，这样。后来他又来，后来讲说哦，原来我们的肢体希望能够在那边见我们，所以我们就答应跟去。我们一到西安，他们就飞机一下，他们来接我们呢，就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到这个 Billy Graham 的他一个叫什么 library？ 哎呀，我们去看一个坟墓，一个墓，里面有个碑，是格里汉的太太，他是生在中国的，在他的墓碑上写一个中文字，就写一个"义"。中文字的义，他还去解释这个义，这个义上面这个是羊，下面这个是我，那个很有意思。就是说，等到有一天我们真正蒙恩得救以后，你会发现不是我们有什么功劳，是什么呢？是圣经里面启示的这一位要来到世界上的 cover 了我，代替了我。其实，在圣经里面，你慢看，弥赛亚也好，必有一孩为我们而生。圣经里面有许多，比如说旧约圣经里面的献祭写明的是什么？写明的就是这个。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好像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我们信了主以后，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尽我们的本分，我的意思来说，我们不要那么的坚信，不要那么坚信我知道了圣经，我靠自己可以做得来的，没什么事。我们只能够说圣经我都可以懂，但是呢，我们觉得我懂的圣经就是我会行的，下错了。因为在保罗体会的思想我也是一样，神的心意是个完全的话，我们犯了一条律法就是犯了什么，前面也没读过，我们犯了一条律法就犯了重条，是这样。五十只是说五十步笑一百步，哎呀，我对这个做不到，你也做什么都做不到，只是这样意思吧，对不对？所以真的求主慢慢给我们看见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事实就是说，耶稣在世界上让律法以外有一个显明神的意在我们身上的路。其实跟我们相处的人若是也有，我们不是一直用律法要求他的时候，让他也能够像我们面对主一样，得做一个在他该做以外能够显明一个神的恩典的机会在他身上。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主以后真的必须要走的路。第二点，今天在这边分享的什么呢？第二点我在这边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世人都犯了罪，然后呢就没有想到说是亏缺神的荣耀叫犯罪。我们常常觉得犯罪什么样呢？违背律法啦，或者违背了人的法律啦，或者是怎么样，好像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啊。其实更严肃的问题是没有活出神的荣耀，是这样。这一个假如说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的时候，你慢慢会是蛮积极的，不是很消极的，只是说哦，上帝来代替，耶稣来代替我们，是赦免我们的罪。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上帝来代赎我们，是让我们有一天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意义不一样啊。我再说哈，就是耶稣来代替我们，让我们成为义，是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有嘛。我觉得还有个更积极的意思，什么呢？让我们可以，我们得着主的救恩救赎以后，让我们可以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 所以我们不能很消极的，好像很自私，就哎呀，主耶稣来代替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啊，停在这里。不不不，其实我们之所以是罪人，是因为我们失去神的荣耀，没有怎么讲，就没有把神造我们的时候，按照他的样式跟形象所造的那个活出来。我相信动物没有道德感，就动物没有良心，可以这样讲。哎，这个狗，就我家养的狗在山上啊，在这个城市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这样讲，就是说山上我们家养的狗，隔壁邻舍没有墙嘛，是吧？他跑去人家的厨房，厨房门也关不牢，对不对？他去偷吃人家的饭，他会觉得 guilty 吗？不会，不会。那个，这次我们到北卡去嘛，这个敏文的妹妹的孩子养一条狗，很可爱。那我们要出门就带着它一起去，对不对？没有想到跑到敏文的大哥家，他们家是养猫，对不对？狗才把它放进去，对不对？他就去抢吃那个猫食，你懂吗？他会觉得丢脸。你慢慢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人有良心、良知？就是当我们做一件不该做的事，要活出一个神的样式的时候，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会里面有一种不安。为什么？因为上帝不但这样要求我们，上帝也把这个功能给我们嘛，他没有给其他的动物啊，他把这样一个功能给我们。但是我们人堕落，我常常喜欢跟人家讲，这个所有的动物都不会堕落，花草树木只会被人家这个破坏，它自己本身不会堕落的，花出来就是花，树就是树。我们人会堕落，我们不像上帝，我们就算常常能做人，我们已经堕落了一步了嘛，对不对？不像神，只像人。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做得好一点，把他抬到神的地位上，其实离神的荣耀还差很远，但已经把一个很好的人就把他当作上帝来拜了，当作神来拜了，不是吗？人会堕落，人不堂堂正正做人，他会中傻，做了变成畜生，骂人家畜生，人还可以连畜生都不如。你看这个人他会堕落嘛？啊，别的东西不会堕落，所以应该说，为什么人需要拯救？因为人会堕落才需要拯救。人的堕落就是越来越失去神的样子，没有神的荣耀。只有人的什么，只有动物的什么，还有连动物都不如的一些人意志选择里面的东西。所以我在想说，失去神的荣耀是堕落开始的第一步。我要讲，今天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信耶稣的弟兄，等到我们想到说我们要完全像神，你听到这句话怎么可能？第一个反应是什么？James，这是耶稣说的，所以你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你听到这句话，你第一个反应怎么？不可能，不是这样吗？但是现在不要讲做到做不到。主啊，你真的讲要我们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真的相信，这也是我的心志。接下来既然是你的话，我做不到，我相信主你有办法帮助我。就等到我们说不可能的时候怎么样了？那意思就我们想都没有这样想，要让神的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被恢复，你同意吗？我丈夫不可能改变了，我太太不可能改变了，就说意思就不但我们对神，有的时候我们对人对事，这件事情不可能成功啊，对没有？就这个困难问题，我不可能去面对。其实我们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你会发现慢慢一步步我们就往前走了，往前走了。假如耶稣来代替我们，只是赦免我们的罪，不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能够来恢复神的荣耀的话，这个救赎只有一半的救赎，你同意吗？所以最后一句圣经你们读读看，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那个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代替的救赎里面有一个很宝贝的东西，是让我们从前做不到的律法以后慢慢能够活出来。哇，这个是真正的意思。好，下面第三个 就是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方法一个是免费，对我们来讲是免费，白白的成名，但是对耶稣来讲他付了我们很大的代价。今天当一个人愿意原谅我们，忍受我们的顶撞，或者付了我们错误的代价，好像我们什么力气都没有出，但千万不要忘记有一个人替我们。最近我看了一个东西叫 Five Plays， 你们看过
Five Plays
就是一件蛮小的事，但是呢一个很轻松白白的得了一个轮椅，很好的轮椅，他的妈妈，他和他妈妈，但这笔钱比较大，不是一个小数目，就来讲就没有想到有一个人帮他付了。结果他是用什么钱去买那个东西呢？是放下了他自己很喜欢想要买的一车车了，到最后，而且他怎么样呢？他买这个东西还是一个正要想，就是那一天呢，他太太的离婚协议书摆在那个地方，他那一天他去付那个钱。哇！我读到那边，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是流泪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很真实的情况，当我们就是去体会，我们白白得一样，有一个人白白得一样东西，一定是有人付代价。就等到有一天，我们对我们白白得来的没有感恩的心，其实我们得着的东西，我们也不能享受。今天有很多人白白称义了，但却不能享受主的恩典，为什么？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去 sense 到说耶稣付了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就是大家有没有收到 Vivian 的一个转来的东西？你们有没有看？就是受难节的时候他发了一个东西，就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讲，耶稣在十字架上付的是什么样的代价，是不是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耶稣为了爱我们，忍受跟原来与他合为一的父分开，这是怎么样心理的煎熬？一个是身体的痛苦，一种心灵的煎熬，一种是灵里面跟父神的那一种被父神的气球。就是说，就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白白领受了这个恩典的时候，我们想到那一位替我们付代价的。我们里面有感恩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能够真正能够享受。我在讲哈，就你得着，有人得着一本圣经，反正不是我花钱买的嘛，对不对？什么要把东西垫高，原来圣经来垫，对不对？他不看，为什么这种事情我们干过嘛，对不对啊？就说就算白白得一个很好的东西，不一定你享受到，看你珍不珍惜。就是不要说恩典是白白得的，其实耶稣做挽回祭的那一个出的代价，我觉得是我没办法去想象。假如我们在生命里面慢慢开始有点经历什么经历，我们为我们所爱的人付一些代价，他不珍惜的时候，我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就回想说，其实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珍惜的。真的有一天，你为了爱你的配偶，你为了爱你的孩子，他根本不缺，他是白白得了也在享受，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也从来不知道你付的代价有多大啊！面对着自己的一种心灵里面的煎熬征战有多深，对不对？他根本不 care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们心痛的时候没有关系，我们也回想我们对主所白白给我们的这样一个救恩，我们对主也是这样嘛。等到我们能够思想到主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力量，愿意继续为着我们所爱的人能够白白得着的神的恩典，我们也继续的付代价。其实思想主跟随主，你慢慢想到主所做的 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常常走不下去的时候会有一股力量，是什么？因为想到说其实我已经先得了这个，就这样嘛。所以慢慢走下去了，你会发现哇，这个情况不一样了，里面有一种盼望，就是说 就是说真的包括我父母亲在内，他们从来没想到说他们这个儿子会变成什么样子，真的我也不敢想他们到底对我存有多大的盼望啊，是这样啊。这个我也常常讲的嘛，我妈妈找很多的妈妈们来为我祷告，希望我能够耶稣改变我，对不对？等到耶稣改变我了，我还常常在礼拜堂也慢慢爱主了。等到我年纪慢慢大一点，到了20来岁要准备要交女朋友的时候，怎么样呢？这个只要他的妈妈为我祷告过了，那么他们绝对反对他们的女儿跟我交往。真的这种事情都碰到过吗？但是大妈的爸爸妈妈不是在我们一个礼拜堂，他妈妈也被我打过。就是说，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祷告，但是那一种盼望，就这么强，这个，所以，但是等到我们真正有这样一种体会。原来我是白白称义，我得到这个救恩是耶稣付了那么大的代价。其实我们不要那么自私，只说我得了这个救恩，其实还有很多人不但要得到耶稣的救恩，而耶稣拯救我们的方法要成为我们生活里面的，我们也愿意这样去活，这样去表达的一条路，让别人在律法以外还有恩典。他要你到有一天你得到他的心，他真是拒绝不要，那我们也得到主的心。这个有意思啊，就因为这是主的心，我们照着口做，主也喜悦。人接受了，我们人真正不接受，我们也做了主所喜悦，主他这样活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好，在这样做以前，我们有没有宽恕人的错？你知道宽恕真的不容易，我可以不计较不代表我宽恕。我们很难去想象什么呢？我们很难去想象因他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世所犯的罪，我没有办法去想象。就是耶稣要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先要用他忍耐宽容的心，用他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其实常常啊，因为我们里面不愿意饶恕人先前所犯的罪，以至于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愿意来代替他，就是来怎么讲？不是代替他，我觉得代替有点太过了。至少我们愿意在这个人的身上，让他享受到律法以外的恩典。为什么不愿意呢？因为我不愿意宽容他先时对不起我。我没办法想象。假如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是嫉恶如仇的人啊。我们还有谁比神的公义更厉害的人啊？在神的眼中能够容得下任何的误会吗？能够容得下任何的错误吗？从神公义的角度来讲，上帝要原谅人真的不容易的，你同意吗？真的不容易。其实神愿意宽容我们先知所犯的罪，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当然我是用人的角度来讲啊，其实讲到神的事情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深的去体会，但是我们是人，我们能够了解我们有没有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对我们得罪的地方。假如这一点我们在神的面前得了恩典以后，你慢慢会发现真的我们也能够像主一样成为一个小挽回祭在这个社会。今天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人需要别人成为一个挽回祭来代替他，让他蒙受像我们蒙受的恩典。但是我们若不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前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他没有路，我们也没有路可以走，走不下去，没有可能心甘情愿的愿意这样的走， 愿意这样的走。所以我丢下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去思想，这么公义的神，对不对啊？他怎么会让人的罪不算罪，原谅他呢？只有一个，他下定决心要作王回击，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段圣经？在耶稣不说，乔治你的罪赦了有没有？好吧，这个人说健忘话了，怎么说你的罪赦了？结果耶稣问他们就说，他说你们告诉我，叫他起来行走容易呢，还是说你的罪赦了容易？你们读四福音有没有读到这个？有读到哪个容易？标准答案啊，叫他起来走容易，因为是上帝，他有能力叫他起来走有什么呢？但是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除非耶稣下定决心十字架我非上，我一定上，他的罪才有可能赦。大家这意思吗？就是说就等到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宽恕他，我们就愿意爱他，不计较从前他对不起我们，我们才可能愿意，才会走上一个代替他做的错误的一种痛苦的结果。我们来说，假如我们不愿意宽恕他先前做了对不起我们的时候，就没有路。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一个人想踩到你头上升上去了，好，等到有一天他出了一个什么很大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 cover 他吗？要不 cover 他？啊？除非我里面过去了，计较，对不对？现在我还在面对一个东西，我从瓦邦出来是被北边的人赶出来的，南边的人很爱我，北边人把我赶出来。我说等到有一天，他们真是想到说，哎呀，从前对这个王老师对不起他，但是北边现在需要那么大，假如他们北边的人要我回去到北边，给我机会的时候，我要不去？我在南边当然很喜欢。包括很多的人，他们都很爱我。但是反过来讲，真的有一个从前对我，就说，就从人的角度来讲，20年的奉献，化为灰烬，是不是啊？等到有一天，他真的体会了，他也邀我去北边的时候，我也要去。假如我不能宽恕他先前把我赶出来的这一个心结啊，我就没有可能再为他们做事。你同意吗？其实一点点的小，在任何地方，其实每一个人心痛啊，有些人遇到这件事情他会心痛，有些人遇到那件事他会痛，可能每一个人受伤害的都不一样。但是问题是，那个伤害我们的，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我现在发现就是，其实我受伤害可能也不一定别人的错，你了解吗？但至少在主观上来讲是，他让我受伤，我会气他，我会摆在心里面，这一个结不打开，我们还能为他做什么？耶稣不宽容，耶稣不愿意宽容我们先前所犯的罪，耶稣还能做什么？你讲，我们顶多是原谅你，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再守律法，就一直做你该做的事，就是。那我们能够愿意来挑担，就是这样的一个恨，没有办法。所以那一个耶稣就做挽回去，到后来保罗的体会是他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前所犯的罪。哇，这一个耶稣真实生命的路，假如这样，有没有可能活化在我们生命的里，生活的里？其实，在初期信耶稣的这一群人的当中，他们真的就说，对于罗马政府对他们的逼迫，他们真是能够原谅他们。我到现在，我到中国的家教会，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就是家教会一方面也很感谢主，另外一方面当然人都不完全，至少他们对关他们的共产党没有恨，他们那个恨是恨在出卖他们的弟兄身上。所以你知道，三职跟家教会之间还有一个结，就是家教会还不能够 用宽用忍耐的心宽容在山治里面掌权的这些人对他们的出卖。就说其实你把主所行的在我们社会在我们家庭在我们的教会聚会有很多里面的问题还在，就是没有人愿意像耶稣一样成为一个赎罪祭，或者说不愿意成为那个被献上的羊。就说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到讲到赎罪的时候，我常跟大家分享到很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很喜欢做祭司，对不对？先祭，对不对？很喜欢，对不对？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也喜欢成为一个平台，对不对？是不是？团结这个平台啊，我是团结，我负责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假如是个祭坛的话，我们祭坛有时候愿意做，但是就是不太愿意做那个祭牲，不愿意做那个祭物，是不是这样？就真正能够让这个问题在神面前会过得去的，就是那个祭物。但是人不愿意做那个祭物，人不愿意做那个祭物，有祭司有祭坛是摆的。今天你有团契，你有一个教堂，我在这只是一个祭坛，只是个平台，你同意吗？今天我们传道牧师长老那顶多是个祭司，今天大家在一起说谁愿意做那个羊，那个羊才是你错我死是这个意思了吧。等到慢慢我们愿意开始追求在神的名下主啊，羊单纯到也不知道别人得罪他要杀他，牛还知道会哭，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主说有的时候我们太聪明了，太聪明。我从前一直觉得大妈很单纯，现在发现大妈很智慧，真的。所以耶稣做挽回祭，让我们在律法以外有一条路。而他能够做挽回祭，是因为他愿意用忍耐的心宽容我们先前所犯的罪。那么这一个恩典啊，这是一个恩典啊，这是一个恩典，是给谁的？是给谁的？是给所有信的人的，不管是犹太人，就在律法以下的犹太人，不在律法以下的外邦人，都是一样，对不对？哪里有可以夸口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有点觉得，哎呀，我们是什么这个？就至少我们懂得真理多，对不对？还想夸夸口，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总觉得我们信主的人道德观念比一般人要高等等这样，哪里有可以夸口的？这样哈，这个我有时候讲的话只是一个体会啊。假如用教义的话，我在想可能不够严谨，但是我也不愿意走这条路。就假如我这样讲，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信耶稣把耶稣接到我的心里来嘛，但是在我内心深处还有很多的区块根本是不让耶稣进入的，那么那个区块跟不信耶稣的人会有什么样不一样？你讲给我听啊。就是我接受耶稣了，对不对？好，接受在哪里呢？其实每一个人信耶稣接受耶稣的那一点都不太一样，有没有？等到我们真实接受耶稣以后，我们想想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块是根本不允许耶稣进入的，在这个区块的里面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有什么不一样啊？我从实质的角度看，我现在不从名分教义的角度看，我是说当我们生命里面还有区块有没有，做丈夫的有没有你生命里面什么区块是太太都不给进去，你有没有？
多
你们做太太的有没有很多的区块丈夫不能经过的，有没有？地雷区放只羊就可以了。你知道我在山上的时候真的，所以你看这个羊，你看，那就是，我那时候办农场，对不对？ 大家老百姓很苦，也没什么，就办了个农场。办了农场，想说这个种东西种不好，养羊，对不对？草又多，对不对啊？养羊。突然有一天收到他们部队一个命令，王老师，我们要跟你买羊。我说报告领导，我这个羊是做农场的吧，你给我买去，我们那个是要养的。他说我现在有一个紧要的关头，什么关头呢？因为发现敌人布雷，布雷有什么呢？我们老兵进入地雷区以后怎么样呢？伤亡很惨重，而且他们也很坏，不把你炸死，把你脚炸断，那么就是一个人要至少两个人来撤他，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力。王老师，好吧，你把你的羊，我们那时候养了70多只羊，好吧，你把那个羊都卖给我们，你是老师，你为我们这个眷属，我们绝对不免费给你来，而且比外面稍微价钱一次多50块钱哈，给你买。我不能拒绝嘛，结果羊给他们拿去以后怎么呢？他们一举两得，是吧？把羊啪放进地雷去炸死了，铁大张的拿来去吃。他两个意思吧，我真的碰过这样。后来我才发现，哇，放羊去踩地雷还真是好啊。但是问题是啊，我没有吃那个羊，那就炸了。人家走，别人做羊想进来炸死，我们都还不给他进来，外面铁丝网房。其实当有一天我们接受了罪，没有什么夸口，我们发现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若是我们生命里面有很多区块是不给耶稣经过的话，其实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不一样，你同意吗？就好像一个很有钱的人收了一个叫花子，小叫花子做他儿子，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他第一顿在家里吃饭还是蹲在地上吃的，你信不信？因为他从来日子都是这样过的，小叫花子都是大爷什么坐在桌上吃饭，他都是在路边吃。他就算人家叫，就算你有一个被人家收养儿子的名分，过的可能还是叫花子的生活。我们不能夸口，其实我们夸口也是夸自，好像自己做得到的那一部分，而我们做得到的那一部分还不一定有神的荣耀，只是自己觉得很好而已。你们同意吗？等到有一天，当我们领受这个代赎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很了不起的时候，或者我们要觉得很了不起的时候，我们想想耶稣所说的，我们真的发现我们算不得。我觉得在这边有一个最，在这边有一个最关键，最关键的是什么东西呢？最关键的就是说，当我们开始夸我们是基督徒的人，跟我们夸耶稣成为我们挽回祭一不一样？啊，不一样。就当我们夸我们自己做的好的时候，好像忘记了我的好的基点，就是那一个种子，那个根源是因为耶稣的代赎。当我们夸我们主，指着我们主夸口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让人家知道我是一个需要被救赎的人，一不一样？保罗说，我夸口只指着基督夸口，我真要夸口就夸我的软弱，好让基督的刚强在我的身上显露。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得了救恩以后，我们去夸口，我们夸口的时候，就让人家不是看见耶稣基督代赎的宝贝，而是让人家看见我比你好。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想象吗？假如我们今天大家都蒙恩得救以后，大家都夸耀自己懂的有的这一部分的时候，耶稣在我们中间的地位在哪里？就等到有一天，我们会指着主夸口的时候，另外一方面就觉得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才需要耶稣的救赎。其实我们这个读谦卑读了一年那本书啊，谦卑读了一年，哎，我读了一年，知道吗？谦卑到底是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表彰自己很了不起呢，还是很真实的让人看见我们的软弱？ 啊，谦卑到底一种很柔和的态度，啊，大家知道我还不错呢，还是谦卑真的在神的面前发现我们是一个需要救赎的人，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没有别的方法，没有别的方法，也没有什么可以夸口，没有什么。假如这成为我们在肢体生活里面一个被我们真的被神开启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今天我们大家肢体生活里面所讲究的除了信主之法以外，还有很多办法了。我觉得这样做有用，那样做有用，有没有？我今天讲一句话：耶稣在世界上有没有开这个退休会啊？耶稣常常去退休一下，他自己去退休一下嘛。他也没搞一个退休会，他也没搞个退休会，大家就会很复兴。他也没这样想办法，他只常常推到神的父神的面前去讲嘛，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在搞的花样，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搞的花样，耶稣都没有搞，你同意吗？但是我们常常会夸口，我们搞了这样就会怎么样？我告诉你，不会怎么样。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搞了45年了。会怎么样啊？就到最后好好跟谁住，对不对啊？这你好想嘛，我们坚持这样做了，对弟兄姊妹有益处，你做完以后对弟兄姊妹有多大的益处，你想给我听？今天以前我们做过的事，假如人不只做主夸口，顶多我们能够夸耀，我这个退休会办得很成功，我这个布道会办得很风光，有没有？但到底多少人都做得出，多少人愿意去跟谁住，还是走主的路，自己好好跟随主，大家一起来跟随主，就这样了嘛，不是吗？所以今天没有别的法，但是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以外，除了信靠神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别的方法，而且我们是为了那些方法在那边很努力的做，做的目的挖了更深，就是我比你看得准，我比你看得对，我所决定的比你更重要，是这样而已吗？是吗？是吗？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说，我们这么，我们这样夸口的一种的方法，跟帮助我，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更多的愿意信靠这位主，哪一个更重要？所以我讲，我常常跟大家讲一点真实的东西嘛，就是说，今天早上在路上来还在讲抽签。我说主，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愿意真正的松手，留在美国不留在美国，由你来做决定，做签抽，抽留就留，抽不留就不留，不是很好吗？我挖到最后是因为我里面还有一个真的不愿意留嘛。所以我不愿意松手做这件事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那我还是有一个蛮有自己主观想法，意思主啊，我要求一个我认为的凭据，上帝也怜悯我们的软弱，主真的我也愿意顺服，我求了这个凭据你出来的我就留。其实这就是，其实留不留已经不重要了，我里面愿不愿意那样的顺服主才是我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了。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就是说，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用个外面的结果以为是什么，其实外面那个结果是我们里面那个向着神的心的一个真实的结果，那就美好，假如不是的话就不行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想，还没别的法，除了信主之法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法？有没有？有，我们常常除了信主以外还有很多的方法。麻烦，今天基督教会出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了。你的方法比较有用呢，还是他的方法比较有用？对不起，你坐我旁边。James， 你的方法比较有用呢，还是Tony的方法比较有用？你讲给我听。等到一天我们大家把方法都拿出来了，到最后我们两个人再坚持一个方法时，这没有别的方法，只有信主之法啊，那就好了。你慢慢去想，我们不借着相信这样一位买赎我们挽回己的耶稣，你有什么方法让一个人守律法？你讲给我。我们有什么方法让人能够在神面前称义？你讲给我。 有没有？没有。有没有？没有。那么好，让人在神面前给生意的方法没有，那么为什么还要这么坚持呢？就是你妈照这样做，我可以自己爽了啊、我有自意啊，我有自就是啊，这自我意识的完成啊，这种满足啊，是不是这样？等到我们慢慢信主到个地步，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有方法，每一个人都有主以外其他的方法。我们越信主到最后，我们越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方法。最近有个弟兄我们在交通，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兄姊妹那么多，难道在侍奉里面没有压力吗？弟兄说，我真的没有压力，因为这是主的教会。你能想象吗？所以也有人说，大爹大妈，你们真的走的话，你们没有什么担心的吗？我说主真的慢慢能够体会，今天教会里面有主同在，真的有主同在。从很多现象可以看见，有很多慕道的朋友进到这个地方，他得到主的见证，很感动我们。这个礼拜三见证会你们没来？
有。
下次受洗完的见证会你们一定要来参加。我们基督徒坐牢了啊，在我们里面没有新鲜的东西，刚刚信主的他经历神的那一种会挑战我们的。这个建华你们知道，建华你知道，他跑到香港去刚刚信主，哇，热心的不得了，给人看那么多信息报道。弟兄，你信主多久了？他信主两年半三年还不到。难怪你像我这样信到二十年跟我一样。他里面就有一个不服气，他就跟我讲了，我说建华，你不要不服气，你越不服气你越跟他们一样，你做到最后你就会信，你同意吗？只有一个，只有信主者，要相信主真的不但做我的挽回者，我的主还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上帝不会废弃他律法的标准，他不但要救我们，就是失去神荣耀的部分，而且他给我们生命，让我们怎么样呢？让我们更坚固，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就更坚固这个律法。更坚固律法，我稍微跟大家讲一下，一个是我们可以照着主的律法去行，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我们这个人可以让世人知道说，神的律法、神的心意、神要我们生活的，甚至对我们身心灵都有益处。今天我们常常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们按照今天世界上的方式过日子，对我们才是好。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在美，特别在美国的哈，你吃越好吃的东西，对你身体越不健康，你同意吗？你过越舒服的生活，对你的灵性越没有造就，你同意吗？啊？我们刚从宾州那边回来，他们这个 Army 区在 Lancaster 哈，他有很多世人觉得不合理啊，什么东西嘛？你到 Army 区的地方，你去做个调查，得癌症的比例是多少？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低，因为他们都吃 organic 的东西，对不对？身体好嘛。第二个，哎，你到这个阿米奇中心看看，得忧郁症的有多少？你去阿米奇当中去调查犯罪率是多少？身心灵的指标，跟我们今天指着所夸口的各方面的东西，但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慢慢开始得着主的生命，里面有一种羡慕主所安排的生活的方式、行事的法则，跟真正追求主的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里面慢慢开始不一样。你说我们今天这个环境是越来越 organic 呢，还是越来越被玷污？我觉得是越来越被玷污，这是不可否认的。至少我们山上人什么过敏，我很少听到有人过敏。山上的花开花的时候，都一山都是开花的，哪有只有美国这个地方开花，别的地方树都不开花，对不对？说哦，因为是花粉，所以我们才过敏，是花粉我们过敏吗？ 是因为我们免疫系统不启动，才不能够抵抗这些问题嘛，是不是这样？这句话假如太重的话，有点主观的话，你们也暴露。其实上帝要我们过的日子是伊甸园的这种生活，你同意吗？但是我们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去过这样的生活，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让我们身心灵很不健康的环境，我们怎么样靠着主的怜悯能够往前走？真的。所以但是任何一个包括罪，我们的主都能够挽回，都能够让我们这个人因着得着主以后可以更加的坚固律法。更何况我们今天呢，也只是 LA 啊，你跑到南部乡间去走走，是人家在美国也是过着这个蛮 organic 的生活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真的求主慢慢慢慢给我们一个智慧，在我们内心深处一个智慧，我们真的以主的智慧为智慧，我们以主的心为我们追求的心，我们愿意走在这一条，主既然成为我们的这个救赎，成为我们的挽回机，我们真的在耶稣基督以外，不靠别的什么法，不靠别的什么方法。我知道这是很难，我们总是要从靠自己的方法开始，到最后是不 work 了，才会想到说信主。就像我们要遵循律法，要靠修养啊，要靠什么啊，搞到最后还是发现心里面那个东西没有办法，黑暗那些罪恶各方面啊，我们才会来靠主，是不是吗？其实我们若是我们能够尽早的以这样的一种单纯的心来跟随相信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属灵里面越 organic 越好。但是我们今天参加了一个教堂，不可能那么 organic 了，你了解吗？就是今天我们在教堂里面所有的一切，我们把教堂生活当作是教会肢体生活，这两个可以重叠的。但是有很多是教堂生活就是教堂生活，而教堂生活大部分假如都是人所 create 起来的话，有的时候连我们追求的生活都不 organic。今天早上来了，谁讲啊？谁讲就，大爹你走了以后，那我们只能吃食品，不能吃食物了。我说你搞错了，我今天跟你分享呢也是食品，除非你跟主要，你才吃到食物。我不敢讲说是我们分享的一定是食品，假如有一点灵来也是好的。真的只有主给我们属灵生命里面最 organic 属神的部分。人就是分享的，就是我也只能把我的吃 organic 的东西的健康跟你们分享，但是我没有办法把我吃 organic 的好处转给你，没有可能，除非你自己去吃 organic 的东西，你了解我意思啊？所以真的求主怜悯你，慢慢慢慢的，我慢慢慢慢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而耶稣这个挽回计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真实的时候，到最后我们看见律法不会害怕，怪不怪？做不到，感谢主有挽回计，而且怎么越来越做得到了？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主的生命给我们，哇，主的救赎不是光光赦免我们的罪，主的救赎还能够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神心意里面的生活来，就像律法里面神的心意一样。我们请低头祷告。主，谢谢你保罗的体会。保罗被你启示以后，他能够，其实他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哎。保罗他是一个很，真的有宗教上面可以夸口，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第八天就受割礼，他遵守律法，他在加玛利门下受教，他有一切可以夸口的。主，我真的为着我们的弟兄感谢他，居然说我要夸口，指着基督夸口，因为他知道他是被你挽回过来，被你买赎回来的一个人。主，有的时候我们还想要靠自己的时候，好像我们在你成为我们的挽回祭的这件事情上面还不是那么的深刻经历，求主你怜悯，让我们软弱上面真的被你来代替，我们一切的软弱，我们一切的过犯被主你自己来挑担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你的复活的大能是我没办法想象的。主啊，愿主你施恩，主啊，让我们 不从，不是在想从人那边得些什么，我们乃是知道说只有一个信靠跟随你的方法，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真正的益处。愿主你施恩，就让我们走在不指着别的夸口，单夸我主耶稣基督家的十字架这个上面，让你成为我真正越多经历你的代赎，我们有一天也愿意成为代赎别人或者代替别人软弱付代价的一个祭物，一个样。求主你圣引导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走主你所走的路。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